各位兄弟姐妹平安。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37。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到来，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见。人讲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世界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改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娶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娶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是啊，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失手在哪里，因也必须聚在哪里。感谢上帝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今天我们来借着一个地方来思想一个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当中应该具备一个怎样的心态。因为很快2016年就要过去了，马上就要面临圣诞节。圣诞节的时候人都忙忙碌碌啊，人在忙碌的时候就很容易忽略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时间啊，我们借着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但是这件事情呢仍然存留到今天，还有它的见证在那里。那么借着这些客观的事实，使我们来思想这些属灵的教训。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死海的启迪啊。这个死海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图里面我这个红点可能很小，大家能看到吗？啊，这里是死海，指的是这一块啊。这一块深的颜色的绿颜色的这一块地方，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这块地方。那么死海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叫加利利湖，在这里啊。然后上边呢，这个水的发源地叫黑门山。中国的很多水源都是从青藏高原发源的啊。所以一个高原上面常年积雪啊，然后空中的水在那凝聚，然后融化了，就形成河流啊，然后就滋润这个地方。那么整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啊，黑门山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水的资源，淡水资源的来源啊。那么从那里发源以后呢，先流到加利利湖，然后从加利利湖就沿着约旦河就流到死海。 那么原来的时候呢，这一个最下边这个地方，这红海啊，在这儿，这个红海的一支，这个红海是像个指头一样这样子啊。这个中间这一块呢，就是西奈半岛啊，它的就是从我们地图上这边看的右边的这一支呢，左边的那一支就是红海湾，从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走过的那个红海。那么现在看到这个红海呢，叫做雅各巴湾啊，是红海的这个这应该是南边的这一支啊，南边的这一支。那么它原本的地理呢，是上边这个黑门山大概是海拔3000，我忘记了这个3000来米的左右的这个高度，然后它一直3000多米的高度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流到红海的时候就到了海平面了啊。那么它是一直逐渐流下来的水，是一条河下来的。可是大约在离现在4000年左右之前的时候，发生过一件重大的事啊。我们想象一下啊，假如说这里是红海，不是这是红海啊，海平面在这里。那么这是黑门山啊，比它高3000多米。然后这黑门山下来以后，加利利湖，然后逐渐流下来啊，形成一个河流啊，最后流入红海。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离前前4000年左右的时候呢，发生过一件大事。因为早期的人类都是靠河而居的啊，靠河而居。那么为什么靠河而居呢？因为有水。在4000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的年代啊，亚伯拉罕年代。那么这个死海的周围是非常非常富饶的地方，因为那个是在那个约旦河周围的水是非常宽阔的啊。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这个约旦河的这个河床很宽阔啊，这个所以当时的水很多。那么它这个整个的河床的这个就是下降啊，并不是太急啊，所以水可以在那里是一个很宽阔的水啊，所以它周围非常富这个土地非常富饶。当时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叫罗德，因为当年呢他们下了埃及，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啊，是为萨拉的缘故，那么法老王呢就给了亚伯拉罕和罗德家里这个家族很多的财产。那么他们从埃及回来以后呢，大概就住在南地啊，就住在这个地区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当时有迦南人住在那里，所以他们居住的地方是个很有限的地方。那么当时呢，罗德的仆人就跟亚伯拉罕的仆人争夺草原啊，因为种庄稼地都是固定的，但是放牧呢，这个固地就不固定了。啊，所以我家的这个羊吃这个草，你家的羊也来吃这草，那不行啊！这两边就开始吵架啊，就开始打架了。那么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咱俩是骨肉，你是我的侄子，你和我不能吵架啊！你的仆人和我的仆人也不能相争，那怎么办呢？咱俩分开吧，你往左，我就往右，你选择哪里，我就选择另外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罗德就站在现在叫做犹大旷野的山上啊，我估计大概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在橄榄山，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啊，他就举目看到了约旦河的平原。那么那个约旦河的平原是非常丰富的啊，他就说：“好吧，你呢就留在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叫做犹大旷野。”啊，他说我呢就选择约旦河的平原。那么借着这一个的选择，就使得罗德因着看到约旦河谷的富饶而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啊，这个就是圣经上就是罗德被从神的救赎计划当中被淘汰出去的那个关键的一步。那不是神把他淘汰的，是他自己的选择 看到了一个丰富的环境，哎，神的应许，算了，我还是到那里去发财比较好一点啊。然后就选择了约旦河平原。那么到了约旦河平原以后，我估计他当时去的时候是在死海的北部，就从耶利哥这条路下去啊，大概就是在死海北部这个地方。那时候的死海似乎没有现在这么大啊，这个那时候大概就是一条河下来。那么死海的那个地方呢，原来是索多玛、俄摩拉，周围有四座城啊，的所在地。那个地方呢，在当时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富饶到像耶和华的园子，就是像伊甸园一样，那么样的富饶。那么当时的地理结构和今天的地理结构是很大，自然环境是很大不同的。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呢，就是说当索多玛的日子，就是罗德要出索多玛，上帝要毁灭索多玛的日子呢，人们是又吃喝又买卖又耕种又建造，所以那是一片和平的景象啊，人们在那里享受他们的人生。这个就有点像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啊，大家都顾着赚钱，都顾着享受我们的人生，又吃又喝又买卖又耕种又建造又盖造啊。挪亚的日子呢，又说他们又吃喝又嫁娶，可是在罗德的日子里边没有提到嫁娶，都提到了吃喝，又吃又喝啊，但是没提到嫁娶。为什么我就想没有提到嫁娶呢？大家有没有想，读旧约圣经的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提到嫁娶啊？哎，因为那个时候同性恋太厉害了，大家都不结婚了啊。这个罗德的城，就是索多玛城，被毁灭，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性的败坏，性道德败坏的问题。当时这个圣经说他们的罪恶的声音上达于天，那么上帝做事情不是听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是吧？上帝不单是从天上查看，而且上帝亲自做一件事。他们真的那么败坏吗？我要去见证一下，亲自见证。因此呢，就有三位天使，圣经上也说啊，耶和华上帝亲自说话，说可能其中有一位就是神自己来到这个索多玛。当时去之前的时候，先去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家啊，亚伯拉罕接待他们，然后上帝就说我要做这个事不能瞒着亚伯拉罕，所以呢，这个就跟亚伯拉罕讲了，神要毁灭索多玛。可是亚伯拉罕就开始跟上帝来 bargain 啊，来讨价还价，因为他顾念他的侄子罗德。这时候呢，他就说那城里如果你把好人和坏人一块毁了，那不是你的做法，是吧？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毁吗城吗？上帝说不毁。这40个呢，上帝不毁，30个呢也不毁。上这个亚伯拉罕很会 bargain 啊，所以咱们中国人讨价还价，大概还砍价还不如从50块砍到10块啊，这很厉害。哎，这个最后说10个人呢，上帝说为这10个人，我也不毁灭索多玛。最后，上帝为什么毁灭索多玛呢？因为那个城市里边最剩下只剩下一个人了，啊，一人就剩下一个。那么这个时候要产生一种现象，就是正义已经没有能力再影响那个文化，影响那个民族，邪恶会把正义吞吃，所以吞吃到最后那个地方没有正义了。上帝就说这个事情的存在，这个地方这个民族存在没有价值了，因此上帝要把它铲除。那么这个就有一点像 叫做医生给我们做外科手术。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只看到现象，很多人就说上帝很残忍啊，为什么要把这些人毁灭？你要知道，上帝对于这些罪恶的人是爱加一等的，明白吗？就像一个做父母的一样，他对那个不听话的孩子，其实他是多付出爱心的。上帝把世界上最好的祭司派到索多玛去，你知道吗？耶稣是按照谁的等次做大祭司？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在哪里做大祭司？在索多玛。所以上帝派了最好的祭司在索多玛帮助他们。上帝派了罗德，虽然罗德是选错了地方，但是那仍然是一个为那个罪恶的城市祷告，为那个罪恶的城市忧伤，甚至于圣经上说罗德可能还想在那里做官呢。为什么罗德要在那里做官？做官，当时的做官是要干什么？不像咱们今天要升官发财的，其实他想管理那个城市的，想帮助那个地方的。神给了他们有充分的可以悔改归正的条件。这个其实神不单单是给他们这些条件，神还给他们很充裕的时间，让他们能够回头。最后神还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做最充裕的见证。你好还是坏，神不轻易的听说你坏，神就毁灭你，神叫你亲自做见证。结果天使就化作人的形象来到索多玛这个地方。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大概在中国的古代也曾经有天使来到过咱们中国的文化里，中国的民族里边来。那么我们中国人把这种人称为仙人啊，这个仙人呢，就是他飘飘的来又飘飘的去，那我们叫做飘飘欲仙，就是他他来了，哎，突然间他就不在了，他就走了啊。这种人很了不起啊，他们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也曾经想过，咱们中国人也出现过一个伟大的先知性的人，这个人叫做老子啊。所以这个中国人读老子读不明白，因为他说的是天上的话啊，说的是一个先知所说的话啊。所以你读好好读老子，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圣经。他对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劝诫，就是让我们要无为顺道啊，无为顺道。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中国古代的时候，我们是这个应该是闪的后裔啊，移民到了东方，我们早期的祖先敬拜上天非常的虔诚，但是到了后来人口增加，这个环境富饶，我们的祖先把我们这个生存的美好的环境称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土地，所以叫做神州啊，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土地，非常的美好。可是当我们的人口增多，物质富饶，就像当时的索多玛一样，我们就开始内部嫉妒纷争，就开始天下大乱，就产生了春秋战国的时代，就争权夺利，人开始不再敬天，而诡诈如云，杀人不眨眼啊！然后我们最终就产生了像秦始皇这样的暴君，人不再敬天了。所以老子就在那个时候跟中国人说，他说人要无欲，人要无智。这欲是什么欲啊？智是什么智啊？就是孟子所说的大王想统治天下吗？那叫做智，那叫做欲。所以天下万国 争来打去，五六百年的时间，中国人的人口迅速减到20%，这个城邑毁灭，尸横遍野。所以那个时代说，人为什么中国人产生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不再顺天了，不再敬畏那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那个产生宇宙万物的那个本体，我们不再敬畏它了。所以老子所说的道不是道理的道，他说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就是我现在可以讲的这个道了，但是不是讲的普通我们所说的道理，宇宙万物的规则，不是这个，是指的那个使天地万物产生的那个本体。那么天生万物产生的本体，在圣经里边就是那独一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啊。所以人呐、啊，你不要太狂妄，人呐、啊，你不要太欲望，你不要去抢夺政权，你要安居乐业。所以他说，你的身体要强壮，志向要弱。哎，你不要什么都不顾，单顾着去夺政权，那个是可怕的事情。人无欲才能不争，不争才能天下和平。这是老子给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可是孔子一出来，不是了。孔子说什么？学而优则仕，对不对？你想当官吗？好好读书，读书你就可以当大官了。是孟子说什么？你想治天下吗？你讲仁义道德，把大家骗了，你就可以当大王。所以孔孟之道是一个害人的道理。但是因为孔孟想当人上人呢，鼓励人争夺嘛，鼓励人，你用体力你和人家争不过的，你还是动脑子和别人去争，你才能行的。这是孔子的思想啊，不甘做普通的人啊。所以咱们中国人不懂得老子的概念，说老子愚民政策，他说民要愚之，这个愚之不是叫你变得笨，而是让你不要有那种贪婪的那种所谓的智慧。说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为，人的聪明智慧都拿去骗人了，对吧？所以这个不行的。中国人在自己争夺斗争败坏的道路上没有回头，但是我们要感谢上帝，上帝没有像毁灭索多玛一样的毁灭中国。大概中国人在上帝面前还有一样东西稍微好一点点，就是中国人在放纵情欲的上面，因为我们还是讲一点礼义廉耻啊，道德还讲一点点啊。虽然我们以前也三妻六妾，虽然我们的皇上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后宫三千宫女，但是百姓中间他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去做这种性泛滥的事情。中华民族的性道德相对的来说还是好一点点，日本人就比中国人差一点啊，中东人就更差。那么这个索多玛这个地方呢就更差啊，差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们不嫁娶了啊。这个现在西方国家开始好好的向索多玛学习啊，同性恋的事情现在努力的争取，在败坏的道路上面，圣经上说他们往灭亡当中直奔啊。当年索多玛其实上帝也差遣像老子像这个摩西啊，这些重要的人物把上帝的真理讲给他们，劝勉他们，引导他们，可是他们不听，最后到了一个极其败坏的程度。那么神就差遣两个天使到他们中间去了，看看怎么样。大概这两个天使是相当英俊的帅哥啊，所以那些男人们一看见，哇，这样的帅哥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在罗德的家里， 这天使来到以后，罗德在城门口看见他们，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然后那些人都看见了，看见以后回家就说，哎呀，今天来了什么什么人了，怎么办呢，今天晚上一定不能怎么怎么着啊，大家就开始聚集，然后晚上就聚集在罗德的家门口，然后就跟罗德说，哎，今天到你家里来的那两个人，把他拉出来，让我们所为。当时危机到一个地步，罗德说，哎呀，不要这样了，说这两个人来到我的舍下，你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说，我还有两个女儿，都是处女，任你们所为，只是这两个人来到我家，你不要这样害他们。那些人说，谁要女人，我们要男人。所以这两个天使就在里边等着，然后那些人就在外边乱嚷，然后天使说，你不要怕，把罗德拉进来，就不要跟他们讲话了，现在我迷糊他们的眼睛，让他们找不着门在哪里。其实天使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啊？考验罗德，是让那些人的见证做到绝对。所以上天使在里边看着这些人在干什么，给他们还有最后的悔改的机会。如果他们那时候想想，哎呀，咱们做什么呢，这样的事人家你看，把人家逼成这样子，连女儿都愿意死了，都出去那么多男人，可能出去就回不来了，可能是，是吧，哎呀，这事太糟糕，算了，咱别这样了，回家吧，说不定那个城就悔改了，就得救了。上帝在里边等着看他们怎么样，他们摸来摸去冲那个房子，一直冲到半夜，冲到凌晨，上帝说，够了，这些人不值得再活下去了。所以他们自己所做的见证，弟兄姊妹永远记得一件事情，下地狱的人是谁让他下去的，是他自己下去的，绝对不是上帝把他打到地狱里边去，是他自己选择下地狱。索多玛的人灭亡了，是谁使他灭亡的，是他自己使他灭亡。所以上帝在那里等待，忍耐的等候，给他们充分的机会，劝他们，是到了最后神自己来了，看看他们怎么样，他们对待上帝的使者。他们当然都不知道啊，可是正是让他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内部真实的东西就表达出来了。上帝就对罗德说，你这家里还，这个城里还有什么人吗？罗德说，除了我两个女儿之外，还有跟我两个女儿订了婚的两个男人。上帝说，好，赶紧的告诉他们，让他们一块离开索多玛，因为天一亮的时候我就要把这个城毁了。罗德很厉害，两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可是还是处女，这个不容易啊，是吧？今天我们这个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澳洲人，等到结婚还是处女的人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包括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也不一定了。那罗德的家教还是相当不错，相对于亚伯拉罕，罗德的信心好像有点差，但是相对于那个时代来说，罗德很厉害，就算相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罗德也不差，也不逊色于我们，他的家庭的教育。可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个当罗德差人去告诉这两个，也许是他自己亲自去的啊，告诉这两个女婿的时候，圣经上说，这两个女婿以为他说戏言，以为他开玩笑，开国际玩笑，啊，怎么可能？上帝要毁灭这个城，今天这个城这么舒服，大家吃喝建造，怎么可能就忽然就没有了？历史上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儿吗？这表示什么意思？这两个人说不可能毁坏，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们对自己罪恶的严重性根本不认识，他们根本不了解上帝对那个城市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觉得，哎呀，这个世界不挺好吗，是吧， Christmas shopping 去喽。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罪恶的程度已经到了，神大概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时候。当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可以通过同性恋合法，这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部可以使我们的孩子们从12岁往下，八九岁的孩子们可以教给他们那种乱七八糟的性行为，变性人，男人可以变女人，小孩可以自己选自己的性取向，像美国这么伟大的国家可以颁布说男人和女人共用厕所，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政府开始倡导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还有希望吗？我们已经罪恶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有意识吗？当我们打开我们的电脑，随便敲几个键，出来的那些图片，我们的几岁的孩子就可以打开看，这个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们没有意识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神如果不毁灭这个时代，神就不公义了，神的公义和圣洁就不对。结果这两个自以为很聪明啊，把传给他们救命的福音，说赶紧离开索多玛，这是在救命的福音呢，是吧？当作儿戏。这个所以他们就留在索多玛了。然后罗德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就一块儿跟着天使逃离索多玛。逃离索多玛的时候，天使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说逃命吧，英文说 Run for your life， 逃命吧，不要回头看。为什么不要回头看啊？表示说你不要留恋这个罪恶的东西，你的财富，你要对你跑出去，上帝必养活你，你要对你的神有信心。回头看是表示你的心在那里，上帝不要一个躯壳，对吧？上帝不要一个躯壳，上帝要一个完整的人。如果你的肉体被上帝强迫拯救了，心还在世界上，上帝要你有啥用啊？这个所以回头看是表示你的心在哪里啊？今天我们上天堂，可是心在世界里，到了时候恐怕上不去天堂了。因为上帝让去上天堂的人是心先去天堂，你的心没有去，心还是留恋世界的时候，上帝说你还是在世界吧，因为你上了天堂，你也不是属于天堂的人。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主耶稣跟那一个问他问题的这个法利赛人，他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呢？也是说神的国来到不是你眼睛能见的，也就是说作为犹太人来说，他们作为神的国是一个地上可以看得见的物质的，好像大卫时代的以色列国一样。上帝说不是的，神的国在你的心里，你的内心的索取，这个所向所归属，这个是神所看重。所以今天一个真实的信仰不是人在教会里坐着，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上帝不看重这个东西，神看重你不管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内心的取向在哪里，你的价值，你的道德，你渴望追求的东西在哪里。所以罗德的妻子虽然跟着罗德跑出来，可是他的心还在索多玛，所以他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哎呀，我罗德真倒霉，我为什么要跟你跑出去？我家里有房子，我家里有地，我家里有什么这个那个，我怎么办呢？我都没带出来，我还有那么多戒指，还有那么多项链都还没带上，对吧？上帝说好了，你就回去吧。回是回不去了，因为那个地方要毁灭了。结果他就变成一条岩柱，永远留在那里，留下一个印象。这是圣经上第一次出现了 那个地方有盐这个字啊，变成一根盐柱。以前的时候那个地方不是有盐的，那个地方不是，那是一个从约旦河流下来非常富饶、水非常干净、非常美丽的地方的。可是当时间到了的时候，上帝就说，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就是当罗德和他一家的人离开逃离索德玛的时候，神就用硫磺从天上降下来，烧灭那地方和周围城邑的人。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太堕落了。那么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将近4000年了。那么今天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的上边这个地方叫黑门山，字很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啊？黑门山流下来的水就逐渐逐渐汇集到一个小湖，然后继续汇集就到了这个加利利湖了。然后加利利湖继续约旦河流下来，这里就死海。死海大概就是当时这四座城所在的那块地方。死海的上下大约是78公里，最宽的地方大概不大到20公里，深大概400米，380米到420米左右这个深度。因为现在呢它还在继续的往下降，这个水位在继续往下降。然后下边这里就干了，你看了吗？没有水了。那么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说过，原来这个是黑门山在上面，红海在下面，它是一个斜坡一直下去。但是当上帝用天火毁灭索德玛的时候，索德玛这个地方就突然间下降了。然后这一个直线下降的河床变成了一个 V 字形，就是中间低下去，然后两边高，然后中间低，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斜斜的一个 V 字形，对吧？那么红河这个死海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全世界地球表面最低的 point， 最低的点，海平面之下420米。也就是说这个红海的这个死海的海面，这个海平它的水面，看到那汪水，然后它比这个海平面还要低400多米。因此红海在下面，结果它忽然间下去，它就比红海还要再低下去400米。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当年神毁灭索德玛的时候，这一条线被称为亚非东亚非这个地理大断谷。它是从伊甸园，从巴比伦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然后到埃塞俄比亚，就是雅喀巴湾下面，一直到这个红海，一直到这个什么，都是这个大断谷。在地理上，这个是今天就看到，就是亚洲和非洲的 那一块版图的断裂的地方。那么这是现在地理的解释。我们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叫做天塌地陷。天上火降下来以后，那个地方突然间发生了一个大地陷，整个的约旦河谷全部往下降，加利利湖也比海平面低200米。也就是说从加利利湖到死海中间有将近200米的落差啊，大概130公里啊，200米的落差啊，它整个那一个地区都下沉啊，它的东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的这个右上边，那是阿拉伯旷野的高原啊，平均比海平面高800米。然后这一边是犹大旷野和上边的这个从加利利一直下来的那一个约旦河西岸的山脉，中间是一个凹下去的一块。那么这个凹下去的这一个河谷，我们叫做约旦河谷， 就是在这个索多玛被毁坏的时候，就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地理上的见证。那么这个地方今天啊，人们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的盐度比海水浓十倍，因为盐度很高啊，它的底部的盐度可以达到 32%，表面的盐度也达到 24%-25%、啊、这个海水的盐的浓度。盐这个表示什么意思？上帝使这块水不是淡水，是最浓的盐水。哎，这个是一个盐，在圣经里边是表示永久的意思。盐是表示怎么说呢，杀灭生命的意思。你们是世上的盐，就表示说你们要防腐，是吧？这个盐淹它，永远的淹它。这个地方神把它降到世界上最低，使它成为最坏的地方，然后用盐把它淹起来。那神的愤怒就是这样子，然后这四座城包括索多玛就在水底下。可是现在人呢，忘记了这个历史，忘记了这个见证，而把它当成了一个娱乐的地方，而以色列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发大财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可以开采死海的泥。死海泥是这个护肤的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哦哦
谁呀、啊？啊？所以死海的泥抹在脸上，看不出来了吧？这谁呀、啊？这里边能，这认出几个人？这个头朝那边的这个人谁？好，头就回过来了。这里边能认出几个人来？这下边这个戴白帽子的是谁？哎，这人谁？这个啊？嘿嘿，这一家子，这个举手的这人谁？啊？这个举手的是谁？他们一家子啊，这个是 Gordon Allen、yeah. 所以大家玩得很开心。苦大仇深。啊，多开心啊，上来以后皮肤更光滑啊！当年如此美好丰富，罗德看见丰富的地方就移民到他那里去的，现在的周围寸草不生。当我们在那里玩的时候，开心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个地方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是那个地方的地理剖面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死海的海，那个山谷，这边是阿拉伯旷野的高原，这边是耶路撒冷这个锡安山的高度，那么这边到地中海，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以色列这块地方。 啊，这个巴勒斯坦的地区就是在这个死海的这边，所以你就看到这边是海平面，这里是海平面，所以这里比海平面低400米。然后考古的人慢慢的在死海的底下这个地方，你看这有小方块，就发现了大概索德玛和俄摩拉的遗址啊，那是在水的最深层的地方发现了这个地方。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客观的地理上客观现实的当中看到这些见证的时候，唯一能解释它的就是圣经。而圣经里边不单是摩西把这个事情写下来，在后来的先知书里边一直在提醒，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直在提醒，一直到今天，主耶稣说我再来的日子好像罗德的日子，好像挪亚的日子。那么他们这个日子里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道德败坏和这个义人相信上帝的人越来越少。但是神并没有，并不会因为更多的人犯罪堕落，更多的人忽略神的作为，而上帝就算了，法不知众吧，没有这个说法。越是到了越多的人犯罪堕落的时候，神要惩罚的日子就更加临近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见证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能忽略这些事情。我们说我们今天所传的信仰不是一个教条，不是一个宗教。有人说世界上的所有的宗教都一样，我听了这样的话我就气得七窍生烟。世界上有哪一个宗教有这样的见证？你去找，有吗？是要有哪一本经书就像今天咱们在查经班的时候能够把未来的历史给你写出来，圣经的预言给你写出来，是要哪一本经书能够准确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弟兄姊妹，没有的。世界上宗教是不一样的，唯有上帝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这个不是宗教，这个是救我们命的福音，这个是我们真实的生命要回家，这个是客观事实，这个是由不得你信还是不信。弟兄姊妹，你不信只有你的损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建基在人的想象，哲学家的开悟，这个科学家的研究，宗教家的道德劝化，不是这样，而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亲自的启示，再加上历史历代历史的见证。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呢？就像你像当时的索德玛人一样，就像你像当时的挪亚时代的人一样，只顾你的吃喝玩乐，只顾你今生的享受，而把你救命的机会给耽误了。你是最愚蠢的人，因为你今天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其实都是你不必要的。你真的需要那么多钱吗？你真的需要那么大的房子吗？你不需要。可是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就要和当时的罪人一样，和今天的世界一样，和他一同灭绝。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死海给我们留下来的见证。看看什么时候我希望再组织弟兄姊妹到以色列，到圣地去旅行。弟兄姊妹，去的时候别光在死海里边抹了一把泥，出来以后摸一摸，哎，我现在的皮肤比我下去之前好了一点点。不要光顾着这个，要想一想神留下死海给我们有多么重要的见证和多么重要的提醒。今天世界上的人正在走索德玛的道路，对不对？今天世界上很多人正在像生活在索德玛的人一样，只顾自己吃喝玩乐， 只顾自己在地上赚钱，放纵情欲，而把上帝的话，把先知的话，今天是把圣经的话置若罔闻。圣经的话没有力量吗？圣经的话不是真理吗？圣经的话对我们不重要吗？没有一个人敢说不重要，因为这是救你命的福音，怎么说对你不重要？相反的，你在世上追求的那些东西才对你是真不重要。我们说过，圣经说过，有衣有食就该知足，对吧？有衣有食那是你必须的东西，那个叫做肌肉，我们说过了，对吧？有衣有食之外的东西，那是你不需要的东西，那个叫肥肉，那个只会引来你的骄傲，只会引来别人的嫉妒，只会引来你家庭内部的纷争。你是可以享受一点点，其实那点东西对你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很多时候你吃太丰富了以后，你还得去减肥，对吧？吃太丰富了以后，今天我们富贵病太多了，对吧？什么糖尿病，什么痛风病，对吧？这个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啊，这个都是这个富贵病，对吧？你吃太好了，其实用不着。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要那样做？只有一个字，贪。啊，圣经上说贪就是我们的万恶之根。可是今天我们把贪合理化，把贪高举起来，我们把贪视为是正义，所以我们把那些发财的人看作是成功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换一个观念，死海应该给我们有所启迪。我们今天面对这些这么伟大的历史上的客观现实，我们不能再糊涂无知，我们不能再把脑袋藏在沙土里。现在主还给我们时间，正像索多玛的时间一样，神在索多玛派去了麦基洗德，神在今天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借着众教会，在向我们众人做见证。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心不要像索多玛的人一样，不要像罗德的两个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以为这是戏言，不正视我们的罪恶，不正视这个时代的堕落，不正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不去正视上帝对我们的大爱，对我们的劝勉，以至于我们的心在我们无知的贪婪里边变得麻木，最后和罪人一块灭亡。其实我们自己也可能就堕落成一个可悲的罪人，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讲这些信息，盼望能够在我们的心里边因着客观事实的原因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我们今年12月25号我们还有准备安排一次洗礼，这个但愿神给我们机会啊，这个因为谁什么时候活到哪一天我们都不知道，主还给我们多长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但愿神还给我们时间能够到这个日子，盼望能够愿意归向主耶稣的人，正视自己生命的人，盼望能够不要浪费时间。如果你不明白，你还不够清楚的，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有责任来帮助你明白。弟兄姊妹，你不要怕传道人太累了，你不要对传道人太客气，你说他太忙了不好意思，你不要怕，你打电话过来，我一定安排时间给你。真正你有多强的需要，我就付多大的代价给你，你信吗？你真的要追求，我一夜不睡觉，我陪你跟你讲，我愿意付这个代价，我不拿你多要你一分钱，我愿意救你的命，因为时候不多了，就怕你不愿意。我上着杆子舔着脸跟你讲，你都不爱听。你到一个庙里边去烧一炷香，几千几万你都随便去，到这个地方来不要你一分钱，舔着脸跟你讲，因为 who cares。 有时候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命所做成救你的福音。你到庙里边求点什么东西，你想想你有价值付那个代价吗？其实是他因为你发了财，你想叫他叫你发财，你笨得要死，是吧？你看看这个世界上哪一些人是蒙福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是那些拜佛的地方吗？是那些拜佛的国家吗？
是那些穆斯林吗？是那些共产党吗？是那些无神论吗？不是的，弟兄姊妹。哪个地方敬畏上帝，哪个地方相信耶稣，哪个地方就蒙福，哪个家庭就蒙福，哪个个人就蒙福，你看不出来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再糊涂了，好好的花一点时间，花一点代价，客观事实在告诉你，呼唤你，不要再耽误时间。所以如果25号你要受洗，你还不明白，你来找我，找我们的传道人，找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帮助你。那弟兄姊妹，不是为了我们的教会发展多少人，其实教会发展多少人，现在的人我吃饭已经够了，我不需要再努力再发展教会了，对吧？我现在退休我也够了，我干嘛那么忙？是基督的爱，基督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你悔改。所以但愿我们的心不要麻木。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有两个补充的报告啊。等会儿我们在这里希望有一个桌子啊，这一次去以色列的，上一次去过的以色列的人也可以一块来啊。在25号那一天呢，有人提议我们来献唱一首歌，去以色列回来的人啊，我们就唱那一首 Havino Shalom Aleichem 啊，这个我们来学唱这首歌，我们愿意把平安带给大家啊。其实25号那一天并不是耶稣的生日啊，原来我们不过圣诞节的，因为圣经上没有记载耶稣哪一天出生，后来把一个拜太阳神的日子变成了圣诞节来纪念耶稣出生， OK 了，也可以了，就这样吧啊。但是我们不强调那一天是耶稣的生日，我们知道耶稣生过出生过，就是降生过，来过这个世界就行了，但不一定是那一天，因为那一天也不算过，也许碰巧了，可能真的是了，是吧？这个但是不重要，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来传福音啊，关键这个机会我们借着这件事情把平安的福音能够带给大家啊。这个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我们就用希伯来语来训练唱这首歌，虽然只有两星期，不要紧啊，过节嘛，大家高兴开心，然后能够传福音就好了，是吧？唱好唱不好不要紧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抓紧时间练一练，我已经在那个微信里边发给大家这首歌，回去听一听，然后我们一块来学唱，好不好？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因为下个礼拜应该就下个礼拜就25号了，对不对？今天我这脑子有点糊涂，今天11号嘛，中央还有个18号，然后是25号，对吧？只有一个星期了，所以呢，这个要报名受洗的人要抓紧时间啊。这个我们但愿我们在主里边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啊，而且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决定都是在神面前有效的，所以我们不愿糊里糊涂给你受洗啊。我们希望所有接受洗礼的人都能够明白我们的洗礼是什么意义啊。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到这里。